次準備的時候呢，我都思想究竟用英文啊，用廣東話啊，定啊真係要用啲冇人識聽嘅國語呢。
所以我要預備之前，我就想到我應該講英文、粵語或者用沒有人聽懂的國語。
後來我都諗，我都係應該講廣東話。
後來我想，我還是用粵語。
因為我知道都有一啲講粵語嘅弟兄姊妹喺呢個教會聚會嘅。
因為我知道哈，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聽懂廣東話的。
咁、我相信呢啲弟兄姊妹都聽得懂少少國語嘅。
我相信這些弟兄姊妹也聽懂一點國語。
啊，所以今日就等佢嘅耳朵啊輕鬆一下咯。
今天就讓他們的耳朵輕鬆一點。
啊，咁就用廣東話。
所以我就用廣東話。
人盼望平安。
人盼望平安。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事实上我们确实上看不到平安。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实在看不到平安。
啊，最近这几天，我想如果你留意报章啊，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那一些的灾害。
如果大家留意新闻，就看到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不一样的灾害。
天然的灾害我们没办法避免，好像最近印尼的地震啊。
天然的灾害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好像现在印尼的地震。
但是人为的本来我们都觉得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人为的我们觉得应该可以避免的。
但是却有有这个原因，最终的结果还避免不到。
但是却有一点原因，最终的结果还是避免不到。
哎，最近多伦多有一单的新闻，有两个男士他杀了好几个人。
最近有一段新闻在多伦多有一个新闻说有两个男士他们杀死一个人。
他爸爸被杀。
他的父亲被杀。
有一个人卖车给他的都是被他杀害。
卖车给他们的也被杀害。
最近这个周末就完成了一个案件审判呢，就一个女士是他的女性的朋友也被杀害了。
最近呢那个审判就知道他的一个女性朋友也被杀害。
当你看见这些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会问究竟平安在哪里呢？
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就会问平安究竟在哪儿？
我们在我们的家的里面都，我们或者会都时常都找到一些平安啦。
在我们家里面有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找到一些平安。
但是好像这些的平安都是因为呢是有家人的缘故才维系得到。
这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家人的缘故，所以这个平安才可以维系到。
如果不是的时候呢，可能都维系不到。
如果不是的话呢，就维系不到。
今天呢就安排了我这今天是讲一本小先知书，叫撒加利亚书。
今天呢我会讲一本小先知书，就是撒加利亚。
咁下个礼拜呢就讲埋最尾嗰卷书呢，就完咗呢个旧约嘅嗰个嘅阅读啦。
那么下个星期就我们会讲到最后旧约最后一本书，就完了旧约的整个历程。
但一堂崇拜里面讲晒成卷先知书呢，即系几考功夫嘅。
在一个崇拜里面讲完整一个先知书是非常有难度。
又不可以好像教主学咁样逐字嚟讲。
又不可以像教主学那样逐字来讲。
因为时间不够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但是呢，如果讲得好快嘅呢，咁又好似都冇讲到呢本小先知书。
但是如果讲得太快，又好像没有讲到什么。
咁所以今次我都花唔少时间喺度磨。
所以这次呢，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摸索。
都知道礼拜四就病了。
但是到星期四我就病了。
病的最初都不是那么差的。
开始的时候还好。
但是到今天呢，你现在听我班声都认得出黄牧师啦。
但是今天你听我声音就认不得我是黄牧师。
不过我们今天呢就试一试讲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呢是一本很好的书，是特别在我们这个圣诞节之前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卷。
所以今天我还是要讲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尤其是在这圣诞时期。
这本小先知书呢，是小先知里面最长的一 本先知书。
这本小先知书在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本书。
啊，佢个名叫做撒加利亚书。
他的名字叫撒加利亚。
啊，嗰、那个作者嘅名就系叫撒加利亚啦。
作者就是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嘅意思叫神必纪念。
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说神必纪念。
所以我们在圣诞节之前呢， 你会知道耶稣的降生庆祝的日子就到、
啊、在圣诞节之前你会知道耶稣降生的庆祝快要来到。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编导是讲解这一卷先知书的时候呢，其实很有意思、
啊、所以呢、啊、在这个时期讲到这本书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犹太人的历史呢，在耶稣降生之前400年呢，已经再没有什么先知，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这些先知书呢，就大约耶稣降生之前400年呢，就最后那几本书了。
犹太历史在、大约主耶稣降生之前400年就没有什么、
那再没有的时候呢，
最好的一本、
再没有的时候呢，所以变成在人民就觉得是不是神忘记了我们、
所以在这诚信的时候人们就觉得是不是神忘记了我们。
但这本先知书的名字叫做神必纪念，
但是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神必纪念，
那意思就是说神没有忘记过我们任何一个人，
意思就是说神没有忘记我们任何一个人。
无论你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来也好，有神论的国家来也好，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
无论你是从无神论的国家来或者有神的国家来、这个宇宙里面有一位神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在这本书的里面有一些基本的、先知的元素在、里面表达，
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先知的元素表达出来、
先知的元素就是、先知书的元素就是有些讲异象的记录啦，
先知书的、元素就是有些讲异象的记录、
也有些是讲预言的记录啦，
有些是讲预言的记录，
是讲及到写书的时候的将来的事情，
是讲到写书的那个时候将来 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的、记录呢就是神活生生的那个的说话记得下来，
这些记录就是说神活生生的 给记录下来。
然后呢你看、无论旧约新约都好，至少有30个的人呢的名字呢叫做撒加利亚。
在无论新约或者旧约，在整本圣经里面至少有30个人的名字叫撒加利亚、
所以以色列人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所以以色列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
所以他才会用、这个名字是为他的子女是改这个名字，
所以他们才 会为他们的子女改这个名字。
不过呢这个撒加利亚书的那个的作者呢是却非常的清晰是哪个，
但是撒加利亚这本书的作者是非常清晰的是哪一位。
撒加利亚是亦多的孙子，是比利加的儿子。
撒加利亚是亦多的孙子，是比利加的儿子。
他的工作呢是从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8月开始的，
他的工作是在波斯王、第二年开始的、
当时的先知呢是与他同期的呢就有哈该先知，
与他同期的就是有哈该先知。
根据、圣经学者的考据呢，哈该先知呢是在公元前520年夏天开始，
根据记录就是哈该就在公元前520年开始、
夏天的时候开始、
夏天的时候开始。
那么撒加利亚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开始，
撒加利亚就在秋天的时候开始。
你看整卷先知书的时候呢，你就会留意到呢这个先知呢很关心呢从巴比伦回归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些以色列人、
在整本、书里面你会留意到撒加利亚非常关心到、耶路撒冷回归以后的那些事情。
他们回到来耶路撒冷的呢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圣殿，
他们 回归耶路撒冷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
他们的建筑呢是要将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圣殿呢是恢复未破坏之前的原来的旧观，
他们要、想把耶路撒冷的圣殿 回复以前还没有被毁坏之后的旧观。
但是当他们做了 好耐之后一直都未能够完成咧，就逐渐灰心。
但是，他们做了很久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灰心。
所以撒加利亚先知就喺度鼓励佢哋。
所以撒加利亚先知就鼓励他们，
振奋佢哋呢个重建嘅工作，
振奋他们这个重建的工作。
所以我同大家分享咧，以下咧有四点，所以喺你嘅秩序表嗰度咧系有呢四点咧，系同大家系分享，大家可以跟住嗰度咧，你就大约知道我讲啲咩嘢啦。
我要跟大家，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里面有四点，在你们的程序表里面有列出这四点。
我同大家指出嘅咧就系咧呢个撒加利亚书咧，第一俾我哋咧系一个难明嘅信息。
这本撒加利亚书里面第一个信息就是一个难明的信息。
不过难明当中呢，有一些真的能够 明得到。
但是在难明的里面有一些我们还是可以明白的。
因为它有里面有异象，有预言。
因为里面有异象，有预言。
所以他的说话呢是好像讲谜语那样。
所以他的 说话好像是在讲谜语一样。
我们知不知道什么谜语啊？还记不记得啊？
我们还记得什么谜语吗？
你离开了中国已经多年了，可能什么叫谜语都不知道。
你离开中国这么多年，可能忘记了什么是谜语。
我们最容易表达的呢，就是 每年呢春节的时候呢，一月十五不是有很多人是挂晒啲灯笼喺度嘅，所以写咗啲嗰啲嘅字啊，叫你估一啲嘅嘢嘅，吓，嗰啲咪谜语咯。
我还记得元月十五有些花灯里面有一些字条，叫你们猜的，就是谜语。
咁谜语嘅就梗系好多人会去估，不过有好多人估唔到嘅。
谜语当然有很多人想去猜，但是很多人是猜不到。
咁容易估得到嘅就唔系叫谜语啦，嗰啲叫谜言啦。
这么容易猜得到就不叫谜语，是谜言，就是你可以这样得到答案。
但是咧，呢啲意象或者预言咧，都系呼吁咧人民咧系去悔改。
这些意象或者预言都是呼吁人民要悔改。
喺呢个嘅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我头先入嚟嘅时候咧，大家灵修带大家读圣经嘅，系咪就系读撒加利亚书咯吓？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灵修带领的读经就是读第一章。
如果你仲记得，如果你读第一章嘅时候咧，佢里边系叫话重新讲俾以色列民听，你嘅列祖系点样？
如果大家记得第一章，就是说重新告诉你大家你们的列祖是怎么样的。
所以第二节至到第六节咧，就讲及到咧，佢从佢嘅祖宗咧开始咧，已经咧系唔听神嘅话噶啦。
所以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就讲到，从他们祖宗开始就已经不听神的话，
并且咧系偏行己路，行恶道，
并且是偏行己路，行恶道。
所以咧，你喺二至六节嗰度就揾到神话俾佢哋听，你知唔知你嘅祖宗已经系咁嘅样？
所以从二到六节就看到，你知道神告诉他们，你知道你们的祖宗已经是这样。
所以你如果去到第二章嘅嗰度嘅时候咧，至到六章嘅嗰度咧，就嗰啲意象里边都夹杂咗有不少嘅嗰一啲讲及到佢哋嘅祖宗点样嘅恶行嗰啲嘢。
从二章到六章里面呢，有一些还是说到他们的祖宗怎么样的不听从神的话。
讲到就不可以再咁清楚讲嗰四章书啦。
我现在讲到就会不可能很清楚的讲。
咁就真系要有主日学咧，先至可以花到时间嘅十三堂咁样，先至可以去讲得到。
真的要有主日学有十三节才可以讲完。
所以神呼吁佢哋咧系悔改回转。
所以神呼吁他们要悔改 回转，
信服神的真理，离开恶行。
信服神的真理，离开恶行。
如果不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审判和破坏就会临到的。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审判跟破坏就会领导他们。
所以在圣经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在圣经新约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至到十七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第
十四
到
十
七节。
保罗说，你应当遵守所学和抗信的。
保罗说，你应当遵守所学的。
啊、你知道是跟哪个学，
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啊、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
并且知道自己从小、啊、自己从小就明白
这个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
这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
可以因信耶稣得着救恩，
可以因信耶稣基督 得着救恩，
即知道啊，因信圣经咧就得着救恩。
你知道吗？因信圣经就得着救恩。
所以嗰度提及到过去、以色列民嘅过去嘅、祖父辈、父辈或者祖宗咧啊，点样唔顺从圣经咧？神嘅真理咧嗱。你顺从的就会得着救恩啊！
所以里面说到啊，他们犹太人的祖宗，他们不信从啊，不跟从神。现在呢，你看你们信从圣经，就会得着救恩。
跟住落去，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跟下去就说，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咁啊，留心啊，跟住点讲咧？佢话在教训、责备、矫正同埋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要留心下面怎么说呢？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嗱，呢个就系真理，就系帮助我哋咧，系锻炼我哋，让我哋知道咧乜嘢嘢系啱嘅，乜嘢嘢唔啱嘅。
真理就是要锻炼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所以我哋就要读圣经嘅真理啦。
所以我们就要读圣经的真理。
圣经真理不单止叫我哋能够得着救恩。
圣经的真理不但要让我们得着救恩，
仲帮助我哋咧，系去俾训练起上嚟，
还帮助我们得着训练。
呢个都系对我哋有益嘅。
这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第三啊，跟住落去啦，为要使十属神嘅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嘅战功。
第三点就是说，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战功。
所以咧，保罗就提醒我哋啦，圣经嘅真理不单止叫我哋得着救恩。
保罗提醒我们，圣经的真理不但让我们得着救恩，
并且咧还训练我哋咧系去做善工，
而且训练我们去做善工。
所以最后呢度咧就叫我哋咧系因着嗰个装备嘅缘故咧，完成各样嘅善工。
最后就说因为装备好的原因呢，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工。
所以我哋虽然喺整卷嘅呢个嘅撒加利亚书里边有。不容易明白的那些地方，
虽然在整一本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很多不容易明白的地方，
但是一些很清晰的地方呢，就是他时常提醒这个的以色列民要回转悔改，
但是最清晰的信息就是要提醒犹太人要悔改。
回转悔改去哪里呢？就是神的真理的里面。
回转悔改到哪里呢？就是在神的真理里面。
那我略过了很多东西了，那然后我去到第二点了。
我略过了很多东西。
第二点就是一个救主的信息。
第二点就是一个救主的信息。
你和我呢，在新约活着的信徒呢，就其实是很好的。
你跟我和我们活在新约的信徒里面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你看回旧约的那些书卷的时候呢，你不断看到哇，这个不是在新约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为什么那时候旧约已经讲了？
因为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已经看到很多事情，说那些事情在新约已经在发生，为什么在旧约里面的时期没有发生呢？
就是因为你和我看回转头的时候呢，就知道呢神的话语的宝贵，它早已经预示了呢这些将要发生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回看旧约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些事情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言了。
所以路加福音那个第24章那里就记载了有一点的事了。
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25到17节就记载了一些事情。
有两个跟从耶稣的门徒。
有两个跟从耶稣的门徒。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他们以为呢所有的盼望都消失了。
他们以为所有的盼望都消失了。
咁佢哋咪离开耶路撒冷咯，喺嗰条路叫做以马五斯嘅路上。
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往那个以马五斯的路上走。
咁去另外一个城市，因为耶路撒冷冇嘢好睇啦。
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因为耶路撒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看。
本来已经有嘅嗰啲嘅希望，完全因为耶稣嘅死亡已经幻灭了。
所有的希望在那个时候因为耶稣的死亡已经幻灭了。
这两个门徒都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
了，这两个门徒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
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在耶路撒冷去跟那些其他的门徒去那个空坟墓那里看嘛。
因为他们没有留在耶路撒冷跟其他的门徒去那个空坟墓里去看，
谁知道他失望的离开耶路撒冷，在路上的时候耶稣竟然在他旁边。
谁知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耶稣就出现在他们的旁边。
点知咧，佢都唔认得耶稣。
他们不认得耶稣，
简直系点样讲咧？笨蛋啊！
就是笨蛋。
啊，所以耶稣要同佢哋讲嘢啦。
耶稣就跟他们说：，
啲无知嘅人啊，先知所说一切嘅话，你哋心里信得太迟钝啦。
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
耶，基督咁样受害，然后进入佢嘅荣耀，不是应当的吗？
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耶稣咧就从摩西同埋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嘅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
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
耶稣跟着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
就是接着跟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
所以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神迹，开他们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跟他们说经上这样记着，基督必须从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从这个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就看到了，耶稣是用很多的鼓励的言语引导世人看见主的荣光。
在我们的实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用很多的事情来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当我们看回旧约圣经的时候所讲及的很多的预言应验的时候，就叫你和我是信心更加的增强。
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看到一些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知道你跟我就是一个很有福的人。
所以在这个以赛亚撒加利亚书的里面呢，有三方面呢嘅唔同类别类型嘅经文咧，你可以睇见咧。第一，救主系被启示。
在这个这本撒加利亚里面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就是
救主嘅被启示。
救主的被启示。
吓、啊，喺呢一个第九章第九至到第十节咧。
在第九章第九到十节，
话悭翻啲时间，你净系讲国语啊？你净系读国语啊？
我只读国语。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那就是骑着驴的句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车，征战的共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
先知在这里介绍弥赛亚。
先知在这介绍弥赛亚。
弥赛亚的温柔公义。
弥赛亚的温柔公义。
他宣讲和平带来救恩。
他宣讲和平带来救恩。
但是敌对也都不小。
但是
敌对都不少
敌对他的也不少，
但是最终胜利的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最终胜利的还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
全个宇宙都将会在他的统管底下，
整个宇宙都会在他的统管底下，
万民都会向他欢呼赞美，
万民都要向他欢呼赞美。
在不同的经文的里面，马太福音都会讲及到这位弥赛亚的预言的应验的情况。
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如马太福音也会讲到这位救主。
马太福音21章4至5节都讲及 那只劳困子啊。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四、第五节也提到那只驴子。
啊，这个劳困子咪喺呢个撒加利亚嗰度讲咗咯。
这只驴子在撒加利亚里面也提到过。
所以我哋就知道咧，撒加利亚系预言咧呢个劳困子嘅涉及到嗰个部分咧，系耶稣第一次嘅来临。
所以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他预言这是驴子的时候，就是预言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
所以这个的预言呢，是耶稣降生之前或者受死之前的四百年的时候已经讲了。
这个预言在耶稣降生跟受死之前四百年已经提到了。
那时使得这么特别的讲劳驹子呢？
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的提到驴驹子呢？
大把第二啲嘅动物都系喺当其时嘅人民嘅当中，我哋做四围即系走动嘅嗰啲嘅动嘅呢个运输工具啦。
在当时有很多其他的动物也是用来做运输的一种工具。
所以我哋知道耶呢个救主系喺四百年之前已经被启示啦。
所以我们知道这位救主在四百年以前已经被启示到了。
跟住咧，我哋就睇见咧。救主呢是被拒绝。
接着我们就看到救主被拒绝。
在这里呢，我们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三节。
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三节。
我们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惩罚公山羊。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在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
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
但是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第十五章也都讲及到相似。
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也提到很相似的经文。
瞎眼的领路，
瞎眼的
领路，
瞎眼的领路。
所以在这里呢，跟住落去咧，亦都讲及到咧，呢个嘅牧羊人咧系唔医治、唔看顾咧嗰啲羊喎。
跟住就说到那个牧羊人呢，是不医治、不看顾他的羊。
所以，但系咧，啲羊群就有祸啦。
那些羊群就有祸啦。
喺唔同嘅经文嘅里边咧，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十一节嗰度咧。
在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十一节，
嗰度就提及到咧，有约当日就系嘛先，你读呢个嘅。
当那日马的铃铛上有必有贵耶和为圣的召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货必如祭坛的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货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生，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货，主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并不再有迦南人。
嗱，呢个嘅当日呢个，嗱呢个。
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就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
啊！呢度就系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至到第十三节嘅，佢里边咧讲及到30银钱嘅价钱。
这就是在撒加利亚书提到的30块钱的价值。
就卖咗咧呢一个嘅看守羊群嘅嗰个嘅牧羊人。
就出卖了看守羊群的牧人。
如果你去到新约圣经嘅时候咧，马太福音26章14至16节咧。
如果我们来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6章14到16节的时候，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我哋呢度就睇见喺呢个撒加利亚书就预言咗咧，耶稣系被卖30块钱就卖咗佢啦。
在这里，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已经预言耶稣就出卖了，以30块钱给出卖了。
加勒人犹大攞到呢30块钱嘅之后咧，佢就后悔。
加勒人犹大他拿到这三十块钱的时候呢，就后悔。
你睇翻新约圣经嘅时候咧，佢就翻去到呢个嘅祭司长嘅面前咧，掟翻嗰32嘅银钱咧，系俾佢。
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犹大他拿到30块钱之后，就回到那个祭司面前，把30块钱丢给他。
虽然救主尼赛亚好好嘅牧养群羊，
虽然救主尼赛亚很好的去牧养群羊，
但系佢却被轻视拒绝，
但是他却被轻视拒绝，
更加被出卖，价钱系30块钱。
更被出卖了，价钱只有30块钱。
后来你就睇见新约圣经里边亦都讲及到耶稣话嗰啲羊咧系被击打分散。
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些羊被击打分散了。
呢个的确就系喺新喺后来咧系发生过嘅事。
这的确在后来发生过的事情，
但是救主却被加冠，
但是救主却被加冠，
因为这个是神预咗系拯救世人的方法，
这是神预定了要拯救世人的方法。
在这个嘅撒加利亚书第六章9-15节。
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9-15节，
你读一读。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祀，必使两支之剑注定和平。这冠冕要归细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范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这放的人也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
这段圣经提及到大祭司约书亚，
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大祭司约书亚，
这个约书亚就预示了是耶稣基督。
这位约书亚就预示了这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撒加利亚不单止预言尼赛亚的来临和钉十字架。
所以撒加利亚不但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来临跟被钉十字架，
更指出他将来的加冠，
更指出他将来被加冠。
大牧者虽然被藐视厌弃，
大牧者虽然被藐视厌弃，
只值30块嘅银钱就被捉拿，
只三十块钱就给捉拿啦。
门徒亦都系抛弃佢，
门徒也抛弃他，
但系神却给予佢荣耀嘅冠冕，
但神给他荣耀的冠冕，
因为佢降卑至死。所以他就将来是被高举，
因为他将被致死，所以他后来就给告诉
高举啊，并且点出咧喺呢一度咧，大祭司将罪人系买赎回嚟。
更指出大祭司买赎那个罪人。
最后一段我有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至十一节怎么讲呢？
还有呢，就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啊，呢度跟住落啦，佢话保罗话他本有神的形象。
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系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现在降生为人啊，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现在降生为人，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成为人的样式之后，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他既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啊，全心顺服。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罗都喺呢度系咁讲话，佢话神将佢升为至高。
所以保罗也说，神将他升为至高，
并且系赐佢超乎万名之上嘅名，
并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
叫一切喺天上嘅、地上嘅同埋地底下嘅。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并地底下的，
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默失，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无不轻视，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我们就看见荣耀是归于父神。
所以我们就看到荣耀是归于父神的。
但是我们能够是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赦罪呢，是必须要我们藉着基督是与神和好先得。
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得到耶稣基督的赦罪，就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才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委身基督，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
所以我们一定要委身基督，顺服在他的主权下。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仁慈的信息。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仁慈的信息。
因为在人的里面，我们并没有方法可以将自己是从罪恶过犯当中是拯救出来。
因为在人的里面，我们是没有方法把我们从罪的里面带出来。
这个是一个仁慈的信息。
这是一个仁慈的信息。
事实上就是人是有罪的。
事实上人是有罪的。
在这个第一章，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那里就已经讲了列祖的罪。
在撒加利亚第一章已经讲到列祖的罪，
在第七章又提及到他们的罪，
在第七章也提到他们的罪。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要经历这么多的惨痛。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要经历很多的惨痛，
因为他们的列祖的的罪和反抗神，也都不愿意顺从神的话呢？
因为他们的列祖反抗神，不愿意顺从神。
从他们的历史的当中，也都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少背叛神的事迹。
从他们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背叛神的历史。
一直你读圣经就可以一直读到去到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之后的国王都是这样。
我们读到所罗门王跟他以后的那些王都是这样。
有些王比较好的，
有些王比较好，
但是呢他的子孙又继续犯罪了，
但是他们的子孙又继续犯罪，
所以就沦亡去到巴比伦了，
所以就沦亡到巴比伦。
所以当时在这个巴比伦有一些是很信服的以色列民要回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些犹太人要 回到重建他们圣殿的时候，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就给他们有鼓励，
所以撒加利亚就鼓励他们。
但虽然有鼓励，但是呢有一个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鼓励他们，但是仍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在当其时呢，他们是仍然呢是很留恋以往的律法和礼仪。
因为当时他们仍然很留恋以前的律法跟礼仪。
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呢，你就看见呢他们求问禁食的规矩。
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你们看到他们求问禁食的这个问题。
在这些事里面呢， 他们留心啊，他们留心那个礼仪，
留心这个礼仪，
礼仪，
礼仪。
但是他们没有去留心呢，那个礼仪背后真正的原因。
但是他们没有留心这个礼仪里面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因为一些礼仪为什么会存在呢？
因为他们一些礼仪为什么会存在？
就是因为有某一些与神之间的关系，导致人呢认定，如果我对神是与神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以这样的礼仪的方式呢是来去表达和实行。
因为在礼仪里面，就是他们以为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礼仪来断定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日复一日呢，他们就不断的做礼仪，
所以日复一日他们就不断的做这个礼仪，
然之后呢就忘记了，完全忘记了为什么做这些礼仪。
他们后来他们就完全忘记了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礼仪。
在圣经里面呢，时常提醒人的呢，就是你与人之间是不是大家公正呢？
在圣经里面常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公正呢？
你和人的关系的里面呢，你有没有爱在里面呢？
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有没有爱在里面呢？
所以神的要求呢，远远深于多个外表的规条和礼仪。
所以神的要求是远远超过外表 的礼仪。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就向人民宣告了。
所以撒加利亚就向人民宣告。
第七章第九至第十节。
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
万军的耶和华曾这样告诉你们的列祖说：你们要执法公正，各人要以慈爱和怜悯待自己的兄弟、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你们都不可欺压，也不可各自心里图谋恶事，陷害自己的兄弟。
万军之耶和华曾这样告诉你们的列祖说：你们要治法公正，各人要以慈爱和怜悯待自己的兄弟、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你们都不可欺压，也不可各自心里图谋恶事，陷害自己的兄弟。
这个就是神对世人的要求咯。
这就是神对世人的要求。
如果你想看多这个呢，提议你看八章第十六至到第十九节咯。
如果你要想看下去，可以看八章第十六到第十。
就是我刚才讲及到他们去想问这个就是禁食的那个规矩咯。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们想要问禁食的那个规矩。
所以在整卷书里面呢，很清晰的彰显在世人的面前呢，是知道呢人的那个罪性。
所以整卷书里面就很清楚的彰显到人的罪性。
但是上帝是仁慈的。
但是上帝是仁慈的。
有一段很长的圣经，我想读不读好呢？我读啦。
有一段很长的圣经，读不读好？
第三章十节。
第三章一到十节。
对。
天使又第三章一到十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凑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 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尿意发作，看那、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气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都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患火树下，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这里有几个人物呢，是提及到
这里有提及几个人物、
一个呢叫约书亚，
一个叫约书亚，
跟、之前的所讲及的约书亚是同一个约书亚来的，
跟、之前所提到的约书亚是同一个人。
这个约书亚都其实都是讲紧预示紧这个耶稣基督，
这约书亚也是预示耶稣基督。
在这里也都有讲及到呢、因为他是大卫的苗裔、
也有提及到他是大卫的苗裔，
所以是 指及呢是耶稣基督，
所以是指到是耶稣基督。
在这里 有一块石头、
这里说到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有七个眼睛，
这块石头有七个眼睛。
七个眼睛是什么意思呢？
七个眼睛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有两只眼睛，戴了眼镜就有四只，
只有两个眼睛，戴了眼镜就有四个、
你有越多眼睛呢，那个意思呢就看得越清楚，
有越多眼睛，你看得越清楚，就是这个意思。
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冇嘢咧系可以唔佢睇唔到嘅。
清楚，这个意思是说，没有什么事情你是不会看，你是。
所以即系咧，你嘅好，你嘅好坏啊，好同埋坏啊，佢都睇得清清楚楚。
你的好跟坏都会看得清，被看得清。
冇一样嘢咧可以俾佢走漏眼嘅。
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看漏的。
所以。这个是他知道你坏到是什么地步的，
所以就知道你坏到什么地步。
但是呢，这里呢讲到呢，比约书亚呢，在约书亚面前呢、又有一些很特别的人物，
在约书亚面前又有一些很特别的人物。
大家、无论你是读或者听都好，你知不知道站在约书亚旁边的是谁？
无论你是读或者听，你知不知道站在约书亚旁边的是谁？
是谁？撒旦
撒旦
其实神真的神好，其实神很尊重人的，
其实神很尊重人、
尊重他所创造的，
尊重他所创造的。
撒旦其实是那个堕落的天使，原本是天使、
撒旦原本是天使，但是
他竟然让他呢是跟耶稣站在一起，
他竟然让他跟耶稣站在一起。
我真的很真的很想象不到我怎样可以对这位神要恭敬的去敬拜他。
我真想象不到 我怎样可以这么恭敬的敬拜这位主。
如果我们、老早就将撒旦打到一仆一仆了，
如果说我们一早就 打垮这个撒旦，
就明明看见我是衰人嘛，
明明看到这个坏人，
但是神说、你站在耶稣旁边，
但是神说你站在耶稣旁边。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神是怜悯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怜悯的。
当然我们也看见神是洁净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神是洁净的、
所以因为神的怜悯的缘故，在洁净的神的面前，他的怜悯才叫我们可以站立得住。
所以在洁净的神面前，他的怜悯我们才可以站立得住。
我们能够完全没有罪疚，因信称义，是完全是神的怜悯的缘故。
我们、可以完全没有罪疚，可以称义，完全是因为神的缘故。
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的尼赛亚，虽然他经过、不少魔鬼的攻击，
这位尼赛亚虽然他经过很多魔鬼的攻击，
但是他为你为我是却付上自己的生命，是洗净你和我，
但是他为了你跟我，他付上自己的生命、洗净我们的罪。
在主耶稣的里面，罪才能够被涂抹干净洗净，
罪才能够、让涂抹干净。
你知道吗？当神是饶恕，他也忘记。
你知道吗？神饶恕，但他也忘记。
在诗篇103篇第8至12节那里这样说，
在诗篇103篇第10节，
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有 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又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都没有按着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理地有多高，
天理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有多大，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洞离西有多远，
洞离西有多大，
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这么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
无论是几刚硬，
无论是多么刚硬，
当你愿意顺服在圣灵的面前的时候，
当你愿意顺服在圣灵的面前的时候，
圣灵就会软化我们对罪逐渐的敏感，
圣灵就会软化我们对罪的敏感，
并且为罪是悔改，
并且为罪悔改，
先知早就预言人是会悔改的，
先知一早就预言人会悔改的，
并且会为罪是去悔改，
并且为罪悔改，
在这个先知书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书13章第1节那里是这样讲，
先知在13章第10节
啊，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的污秽，
在13章第1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员，洗除罪恶与污秽。
新约圣经里面，使徒约翰都咁样提醒我哋。
新约圣经里面，使徒约翰也这样提醒。
你们若行在光中，
你们若行在光中，
像主耶稣在光中一样，
像主耶稣在光中一样，
就彼此相通，
就彼此相通。
他儿子耶稣的血。
他儿子耶稣的血，
你都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
也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没罪，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
就是自欺，
就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
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
不过若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但是如果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公义的，
公义的，
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洁净我们一切的义。
所以这个信息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
这信息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本是一个罪人。
你和我都不能够救到自己，
你跟我都不能够自救。
我们不能够可以是为自己的罪是付上任何的赎价。
我们不可能为自己的罪付上任何代价。
啊，呢啲嘅代价付出嚟咧，系唔可以洗去呢啲嘅罪嘅。
这些代价付出来是不可以洗除我们的罪的。
因为付唔到咁多。
我们不可能付出那么多。
只有仁慈嘅上帝。
只有仁慈的上帝。
佢命令呢个嘅天使为约书亚穿上华美嘅衣服。
他命令这位天使为约书亚穿上华美的衣服，
就冠冕戴在他头上，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就完全干净了，
他就完全清洁了。
你和我都同样如此，
你跟我也如此，
是好像这个约书亚这样是被洗净，
跟这个约书亚一样给主所洗清洁。
这几节圣经呢，跟着再下去的时候呢，
跟着这圣经下去讲到呢，
就是一个荣耀的信息了，
一个荣耀的信息。
在里面呢，讲及到呢一个上帝之城，
在里面提到上帝之城
啊，第2章第1至5节讲到有人在那量度那个城墙，
在第二章1到5节说有一个人在量那个城
啊，但是呢就没办法量得到啊，
但是没有办法去量，
因为没有城墙嘛，
因为没有城墙。
哦，原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
原来就是耶路撒冷
啊，就讲得到呢神的城呢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来的，
就讲到神的城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城。
为什么会不用有城墙的呢？
为什么没有城墙？
我们经常都有居城有城墙，因为我们的城墙的作用就是去阻挡那些攻击嘛，
因为城墙的作用是阻挡那些攻击。
但是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呢不用有城墙，因为它里面有神同在。
耶路撒冷没有城墙，因为他们有神同在。
因为有神同在的时候呢，真理、道德、价值是完全在城里面呢是显明出来。
因为有神同在，真理价值完全是在这个城里面与没人同在。
有神同在就不需要有城墙呢，是将那些罪恶呢是隔开。
有神同在就不需要城墙把那些罪恶隔开，
因为那些的罪恶就会灰飞烟灭，
那些罪恶也会飞散，没有存在。
这个神的城呢，没有城墙呢，也都宣示了呢，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说，
那这个城没有城墙也宣示了在
《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八节，
那里说到呢，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
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
同埋撒玛利亚极都地极作我嘅见证，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福音拯救嘅信息嘅遍传呢，就显明咗咧，唔使有城墙噶啦。
福音的遍传就显明了不需要有城墙，
因为城墙根本唔需要存在，
因为城墙根本不需要存在。
好像虽然在某一个实质的城的里面开始，但是却因着这个福音的信息，带着这个的真理、公义的真理的时候，去到世界任何角落。
在实际的城墙里面，因为有福音，就把这个福音带到每一个地方。
福音去到每一个地方，就将那个的公义的真理都显明的时候。
福音到每一个地方都把那个真显明出来。
实际的城墙已经是不需要。
实际的城墙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福音已经改变了那个城市。
因为福音已经把这个城市改变了，
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
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
也都讲及到，你们唱新歌，
你们唱新歌，
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
说你配拿书卷揭开揭开七印，
这个就是讲紧耶稣，
这就是讲到耶稣。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因为他们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把他们归于神。
这里也都再没有那种的城墙是隔开人民、隔开民族，
这里也没有城墙可以隔开人民、民族。
因为神的国度的扩展，是因为神与人同在，让人是去将这个福音带到第一个地方。
因为神的与人同在，就把这个福音带到每一个地方，
世人就能够因着耶稣充满欢欣、充满信服和谦卑。
世人就因为主耶稣充满了欢欣、充满谦卑，
上帝的城就因此而扩展出去，
上帝的城就因此扩展出去。
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的荣耀是不断的去扩展，
上帝的荣耀是不断的扩展。
在这个先知书刚才大家所读的第十四章第九节，
刚才我们读的十四章第九节，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
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先知宣告尼赛亚必战胜所有敌对的势力，
先知宣告弥赛亚一定会击退每一个的势力，
全地再没有人是被罪是奴役了，
全地再没有人被罪奴役。
在先知书里面也都讲及到第十四章的二十二十一节，
在第十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他那里讲到一些很特别的当日的生活的一些的细节，
提到一些生活上的细节。
当日马的铃铛 上必有关于耶和华为圣的字句。
但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
耶和华殿里面的锅呢，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
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
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呢，都必归耶和万军之耶和华为圣。
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
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
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
这主肉在其中。
主肉在其中。
当那日。
当那日，
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啊，迦南人呢，系代表着罪恶啊。
迦南人代表罪恶。
啊，所以当佢哋从呢个嘅呢、这个埃及吓进入迦南嘅时候呢，
当他们从埃及进到迦南的时候，
啊，佢离开埃及地，离开埃及人嘅奴隶啦。
他们离开埃及就是离开做奴隶。
本来进入迦南就系神嘅应许地俾佢哋噶嘛。
啊，本来进到迦南是进到神的应许地。
但系咧，迦南人咧就因着咧敬拜偶像嘅缘故咧，就落在罪恶过犯嘅当中啦。
但是迦南人因为敬拜偶像嘅缘故，就落在罪恶里面。
所以佢哋进入迦南嘅时候咧，神已经警告约书亚，警告佢哋。
所以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的时候，约书亚已经约书亚警告他们。
呢个系我俾你嘅应许嘅地，所以你要清除晒迦南地里边嘅嗰啲嘅人。
这是我应许给你们的地方，你们要清除迦南的一切不好的事。
所以迦南人是代表罪恶，
所以迦南人就代表罪恶。
但是在这里就讲及到当其时呢，马的铃铛啊，锅啊，这些物品。
但是这里提到马的铃铛啊，锅，
这里就讲及到呢，在当那日啊的时候呢，再没有圣族之分了。
这里提到当那日就没有
圣族
圣俗的分别，
因为所有的东西什么都是属于神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
这里就讲个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即是所有的锅都必归耶和华为圣。
对，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
人的最终的目的，
人最终的目的
就是追求神的荣耀，
就是追求神的荣耀。
所以无论我做传道，或者有些人是做宣教士，
所以或者我是传道，或者有些人做宣教士，
固然我们是追求神的荣耀，
固然我们是追求神的荣耀，
但其实其他的人呢，都同样在你的生活里面呢，是追求神的荣耀圣洁。
其他的人也是同样的追求神的荣耀跟圣洁。
当你去追求神的荣耀，你就会经历到神赐给你的快乐。
当你追求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赐给你们的快乐。
你平常的生活，无论是讲道或者辅导，
平常的生活无论是讲道或者辅导，
做手术就做父母，
做手术或者做父母的，
或者甚至在赌场里面做工的，
或者在赌场里面工作的，
在教会里面，在屋企的当中，在工作的里面，
在教会，在家里，在工作上，
所有这个场所，神的荣耀都是应该是在当中是彰显。
所有的这些地方，神的荣耀都应当在当中显现。
人盼望平安，
人盼望平安，
只有耶稣里面才可以得到，
只有在耶稣里面才可以得到。
因为这个早已经是在预言的当中，
因为这早已在预言当中。
耶稣的代赎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耶稣的代赎叫我们人与神和好，
在不平安动荡的社会的当中经历神所赐的超然的平安，
在动荡的时代里面经历神赐给我们的超越的平安。
而主在永远当中得胜，也都是在预言的当中。
主永远得胜也是在预言当中。
在这里这卷书里面呢，是有讲及到第一次耶稣的降生。
这卷书里面讲有提到主耶稣第一次降生，
也有提到主耶稣再回来，
也提到主耶稣再来。
不过两个咧系唔系好清晰嘅，让你系分得到嘅。
但是这两个不是很清晰的。
无论点样都好，
无论怎么样，
我哋知道在佢翻嚟嘅时候，
我们知道在他回来的时候，
跟从耶稣嘅就有永恒嘅福乐。
跟从耶稣的就有永远的福乐。
我哋住喺耶路撒冷嘅里面，
我们住在耶路撒冷里，
再冇城墙，
再没有城墙，
我哋四处可以来往，
我们可以到处来往。
你想去边度啊？
你想到哪里去？
开始谂啦，
开始想想。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又多谢呢啲嘅爱心礼品。